全球的宣教历史，我们来看见，大概是在使徒时代教会复兴之后呢，开始积极的传道，对不对？那么那一段时间是宣教的一个火热的时代。OK， 所以保罗他说他也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你看了，圣经上记载到这里，但是中间有将近1000年的时间，整个基督教可以说是在停滞的当中。但在这个当中，天主教却是在这个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呢，也就是1517年之后，反而在传教的事工上面，他们却大有斩获。特别是靠着这些耶稣会啦，还有这些什么方济会啦、道明会啦，这些修士们，他们在那边积极的传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传教的工作。那么我们就提到说，最伟大的是什么时候呢？19世纪，你所知道的一些伟大的宣教士都在这时候发生。威廉克里第一个到印度的宣教士，现代宣教之父。马里顺第一个到中国的宣教士，200年前那么耶德逊是第一个到缅甸的宣教士，他把这个缅甸的圣经翻译成缅甸文，然后又翻译成缅甸字典。那他一生就是在那个地方传福音，也死在缅甸。其实耶德逊是比较大家比较少那个赵牧师应该特别要花功夫研究他因为他是缅甸来的你知道耶德逊他在这个缅甸宣教的工作当中死了两个太太，至少我印象是死了两个太太，而且他的小孩好多个都死在缅甸。那时候的环境不好，医药不发达，一得了什么疟疾，一得了什么病小孩就死了。但是在这么艰苦的环境当中，耶德逊他还是在那个地方坚持下去，一直到把他的一生的生命都投注在那边。那么在非洲，李文斯敦听过吗？人称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敦他也是我早期最崇拜的这个宣教士之一，所以我读他的传记之后呢，我当时就立志要到非洲去。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到新加坡拜访当时候的SIM， 就是苏丹内地会。那么当时候新加坡的负责同工负责的牧师叫薛玉光牧师。那我们大家就是开玩笑，我们一群这个都是神学院的同学出去台北短宣，然后到那边去访问。大家就面对一个世界地图，然后就说将来你要去哪里这个结果我还记得轮到我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射标一样就不知道是我也不记得是射了一个什么东西还怎么样，还是用手就这样指过去，砰，就一指就指到肯亚，非洲的肯亚。那我后来在神学院里面呢，我们在修宣教学的课程的时候呢，那么老师要求我们做一个宣教日就是我是负责非洲组的就是组长，所以召集同学们就去收集非洲的资料，制作非洲的地图，然后把那个非洲的一些宣教的资讯统统把它贴上去等等，这些弄一个非洲日不是非洲日就是宣教日。所以各个州的各个地方的宣教情况，我们就是这一班同学我们就做了这一个在展览给全校的同学师生看那所以我一直以为我要去非洲，所以我对非洲当时候就充满了这样子的一种这个我觉得好像去做宣教士就应该去非洲所以我对李文斯敦就非常有兴趣李文斯敦他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士。当时候西方人到非洲去，人称非洲是白种人的坟墓，许多的宣教士到非洲去死在那个地方，因为那边很多非洲的食人族，他们是宣教士一来他们根本就是把你杀掉，把你当 这个吃掉了，或者是把它烧掉了。所以很多人很怕去非洲的，又是疟疾，又贫穷，又黑又热啊，各方面的问题。但李文斯敦是第一个深入到非洲内陆的，最后李文斯敦死在非洲，还是
英文怎么说？他的名字？
Livingston。嗯。那么李文斯敦他死的时候呢，他跟他的遗嘱里面提到说，他说请你们把我的心脏挖出来，埋在非洲大陆的中心，表示说我要与非洲人永远的同在。后来当他死的时候，他是在跪着祷告的当中，在非洲离开了这个世界，把他一生的生命献给了非洲人。然后呢，他的同工就把他的心脏挖出来，埋在非洲的内陆中心的地方，把他的尸体运回到英国，英国以好像是国葬的那样子的方式欢迎他回来。我这次到英国伦敦去参加这个伦敦的，我有一次去看那个西敏寺，就是 Westminster Abbey， 好，很有名的一个这个他们就是等于是有点像是国家举行一些重要的庆典哈，叫什么什么典礼都是在这个教堂里面举行。那么在西敏寺，我们参加一个崇拜结束的时候，我就这样转出去，结果走到就像中间的地方，当我走到那边的时候，往下一看，就看到下面写着 David Livingston， 李文斯敦，然后里面就提到说他怎么样把他的一生献给非洲人哈，他是我们国家的荣誉等等这些，在他的就有一个他的那个墓，算是他的一个他的就是墓碑之类的哈，就埋在那边。哎呀，我看了之后我就很感谢神哈，没想到竟然能够亲自在那个地方看到。好，那这些许许多多的这些宣教士的传记哈，你知道吗？当我们去读他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看见早期的这些宣教士，他们真的是披荆斩棘，靠了很大的这个冒了很大的危险，甚至很多时候他们是整个家庭、妻子、孩子都死掉，但是他们仍然的这样走入宣教工厂。OK， 所以伟大的这个宣教事迹呢，就是19世纪。那么到了20世纪，你可以看见，我们那天有提到这个大学生志愿运动，好，那么在西方世界，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件事情。讲到大学生们，他们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被神呼召，然后去海外宣教。这也是后来在美国的 Urbana 大会，台湾的青年宣道大会，好，跟这个韩国也是，他们大概每四年举行一些这种全韩的这种宣教大会，就是从这个开始的。当时候这些学生们，他们为了海外宣教，他们一同在神的面前立下心志，他们说在我们这一代要把福音传遍这个世代。我很喜欢这种的理想情操，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了但是弟兄姐妹，是不是只有年轻人才应该有这种情节呢？才其应该有这种理想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年龄的问题，是我们的心智的问题啊。不管你现在年龄多大，仍然要保持一个对主那种单纯火热的心，不管遭遇多少的困难，甚至看到很多包括教会里面的一些的让我们觉得黑暗的事情，你都要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的主他永远是活着的，所以我们持守我们跟随他侍奉他的心。这些海外宣教士，从这些大学生志愿军，他们这样子一个一批批的宣教士出去，就形成以欧美国家啊，特别是后来是美国跟加拿大为主的宣教的力量，在二十世纪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美国经常保持有全世界大概有50,000的宣教士是由美国跟加拿大差派出来的宣教士，北美差派的出来的宣教士。现在虽然这个北美的宣教士已经开始慢慢减少了，但是仍然目前他们是最大的一股力量。可是我很高兴的，我们看见从20世纪开始，特别在1900年开始哈，这个几个大复兴的发生，譬如说这个英国的大复兴，好，那个威尔斯大复兴，然后呢美国的阿苏萨大复兴，然后影响到韩国的大复兴，然后再影响到东北哈，还有山东的大复兴等等，这些带来的就是整个亚洲地区第三世界那种宣教的工作也越来越的如火如荼。那么我们华人在这段时间当中就是想这个华人就成立了，华人教会就成立所谓的华福会啊。那其实华福会最起初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结合全球的华人一起来做宣教的工作，不过这个目标还是有待努力啊，因为华人实在是分散各地，而且是一片散沙，要结合起来很不容易。每几年总会有这个总干事出来，但是总干事呢也不是靠总干事一个人就可以把全球的华人这个要结合在一起哈。所以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机构哈，他们对于宣教的施工是很积极的在那边推动。好，那么像我们也昨天提到信心差会，那现在当然因为交通方便越来越多短宣了，是不是啊？还有网络的广播的这些的宣教工作越来越多了。那么第三世界的宣教士目前已经是超过，就是说第三世界的宣教士加起来总和已经超过这个西方的宣教士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华人的宣教历史啊。我们知道这个，根据这个考据啊，那么其实最早的时候，在唐朝，曾经有西方的宣教士阿罗本，那么他就在这个大概是635年的时候哈，西元635年的时候，就已经传入了景教，在中国叫景教，其实它就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叫做列斯多流派。列哈。你这是考倒我了，就是井吧，他这是中文啊，这不是英文翻来的 ，OK？ 这个他是在唐太宗贞观9年的时候啊，大概就是635年的时候，由波斯传到中国的。景教在这个 唐朝传教一共传了200年，蛮长的时间哦。最鼎盛的时候啊，几乎是跟佛教旗鼓相当。可是经过唐武宗，就是845年，在这个大概200年之后，唐武宗他排除这些所有一切外来的都禁，这个排除禁教之后呢，从此之后景教就一蹶不振，直到今天你好像已经看不见他的踪影哈。景教他的做法哈，他采取跟中国文化所谓的融合的做法，很强调本土化，所以呢他有一些的这个用语啊等等的哈，还把这个佛教道教的用语呢都把它拿来用。这个影响所及啊，你知道其实今天包括我们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哈。因为这个长远这样流传下来，有一些东西我们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不知不觉的。好比来讲，中国教会我们常常谈到天堂，对不对？请问你，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天堂是什么东西？神的国。好，你看到没有？又多了一个名词了。OK， 还有呢？新天新地。好，再来。哎，你们有没有读过新约概论？
天国跟神的国了，两种。
天国跟神的国怎么样？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的教会哈，我们华人教会哈，我们讲天堂哈，我们也常常讲说，信耶稣啊，你就将来是可以上天堂，对不对？啊？
信耶稣有
天堂啊？
OK， 好。
那你们读希腊文可能还没有读到哈 ，OK。我的意思要让你了解，就是说其实圣经里面讲到最多的是什么地方讲的天堂？有讲到天堂吗？没几个地方，即使有翻译出来的哈，其实那也是翻译的问题。 Heaven 对不对？可是其实耶稣一直讲的是信息是什么？ The kingdom of God is near， 对不对？约翰，慈禧约翰也是这样传讲，天国近了，是不是？啊，耶稣说天国近了，耶稣讲国度，讲天国，讲神的国，天国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天国。啊，这个是你们新约神学应该去讨论事情，我就不讲了啊。OK， 懂我意思吗？所以神的国才是我们应该要所讲的。可是为什么天堂这个概念反而在我们教会里面讲的还比较多呢？因为天堂这个东西我们太熟悉了，佛家也讲天堂，佛教讲天堂，有没有？哎，所以呢，你跟人家讲说，哎，你需要信耶稣哦，信耶稣以后可以上天堂的时候，他心想说，哎，条条道路通罗马，人家佛教也告诉我可以上天堂，既然大家都可以上天堂，为什么一定要到你基督教才可以上天堂呢？而且天堂其实给大家比较直接想到的就是一个地方，懂吗？一个 place。 可是 kingdom of God 不一样，天国神的国不一样。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是不是？就在你们心里面。所以现在神的国在不在？
在。
所以不是要等到将来，将来呢是已经完全实现的天国，现在叫做预备时期的天国。 OK， 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这个简单一句话天堂就可以把它解决了。 OK， 那我要讲就是说，当我们在把我们的福音，把我们的真理要传递，要本土化的时候，结果景教就犯了这个毛病，就融合了一些佛教道教的思想观念进来，所以造成了一个结果， 会形成很多人信的时候呢，他还可以带着佛教的这种思想观念在基督教里面。 OK， 好了，这个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你看这个是被挖掘出来的哈，这个证明说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蛮这个到了个地方，而且已经到后来是蛮兴旺，曾经是蛮兴旺的时候。那么另外接着就是汉朝的十字墓碑，据他们发掘在这个挖掘出来，在福建的地方哈，挖掘出在有一个十字的墓碑啊，我们中国人不会弄十字墓碑的，所以证明说这后来这发现这是在汉朝的时代事情，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十字墓，也证明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基督徒有基督教了。好，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考古的当中找出来，最早的时候基督教已经传入中国，但是这些都是短期的，而且好像是昙花一现。即使景教200年的时间，比起中国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不过是什么昙花一现，因此到目前来看没什么太大影响。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些的传播之后，其实比基督教还早来的是天主教，这也就印证了我们刚刚讲的，在宗教改革之后，还在记得吗？1517年，对不对？记不记得？那你看看这里，什么时候利玛窦来广东肇庆？1583年，看到没有？所以正是在新教，也就是这个改革中啊，在那边疲于奔命，忙着在教育的争执的当中，天主教已经开始积极的向海外宣教，所以他们当时派了利玛窦来这个地方。这个图啊，这个图不是很清楚哈，这个图呢，这几个人呢其中有一个是那个利玛窦，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人，他们在那个那上面，这是基督啊，基督的光，那个预表是基督啊。那么他们在那边就在讨论，在那边讨论在中国的这个宣教的工作，所以弄了，这是一个当时记载他们的一个图画。那么多年前，等于是离现在将近是多少年啊？400多年前，啊，400多年前，天主教就已经派了这个传教士来中国。你要知道，这些传教士，天主教的传教士非常优秀，像利玛窦，他花了20年的时间钻研中国文化。后来他中文、中国文化都非常的精通了之后呢，他就进入北京大学讲学。啊，不是那个，不是，就是不是路，不知道北京大，对不起，就是
北京的
不是到，对不起，不是到北京大学，是到北京讲学 ，OK。所以。当时候利玛窦影响的那一批当时候的这些所谓的就是高级的这些知识分子啊，他教他们天文、地理、历算，就是历啊，就是算术啊，这些东西啊。你看这些早期这些天主教宣教士哈，他们是在这些方面是很优秀的，很专精的。啊，他们都是有这些的专业，如果套我们今天来讲，他们都是 PhD 啊。还有一点不容易的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像戴德生了，他完完全全的本地化， 吃饭饮食起居完全跟中国人一模一样。哦，最后1610年的时候他死于北京。在他之后天主教的发展曾经发展到104000人，啊，信徒有104000人，在12个省份设立了17个传教站。这个是到大概1664年的情况，好，到1664年，天主教在中国已经有104000人。那么之后我们就要谈到马礼逊了，啊，有没有人没有听过马礼逊的？有没有？都听过了吧？啊，没有听过 ？OK。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807年来中华，所以呢在2007年就是庆祝马礼逊入华传教200周年。中国政府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在澳门就发行了纪念马礼逊入华传教200周年的邮票，啊，这是一件大事情哦，中国政府发行的邮票。马礼逊来中国的时候才22岁，单身一个人。所以我现在发现哈，要宣教哈，要找那个年轻的，还单身的哈。可是你不要小看啊，这些年轻人是身上带着火的，哦，马礼逊就这样子，他就当时候就单身的一个人要来中国传教。好，我们后面会比较有专门一些时间来谈这些宣教士哈。那么接着就是呢，我们比较都熟悉的就是谁呢？就是那个戴德森，有没有 ？OK， 好，戴德森呢？还记得我们昨天讲的，戴德森把这个宣教的事迹从沿海进入到哪里？内陆，所以他们叫做 Inland Mission，China Inland Mission， 在1902年，1902年。在1900年那个年代1902年都是这一个很伟大的时间。为什么呢？我刚刚讲的威尔斯大复兴，阿苏萨，美国阿苏萨大复兴是1906年，好，然后呢韩国平壤的大复兴也是大概1907-08年左右，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好，这些好像全球性的一些同时前后几年发生的这些大复兴呢，接着就带来了一股这个宣教的力量出来。好 ，OK， 所以戴德森他们当时候到这个中国的时候，他就进入到中国的内陆的地方去，从沿海的这些地区就开始深入到内陆去。这是当时候戴德森他们内地会所用的单章，很本土化啊，好，写一个中国的福字，然后里面就写了一些解释这些东西。哎，你看他们的中文程度哈，求服务，若闻多服务之什么什么，还是文言文呢？这个是当年这些内地会的宣教士，他们坐着马车到宣教站，到这些乡下农村各个地方去宣教的。这个是当年年代的那个马车。这个人是谁呢？不是江颂。宋尚杰没见过， 你如果见过的话，大概你可能也不在这里了。没见过他图片、啊、哦 ，OK。这一张是他在那个布道的时候，不是单个拍的，这是你看后面都有一些人在，这是他在那个带奋心布道的那个聚会哈。宋尚杰哈是中国神给中国教会兴起的一位属灵的一个奋心家，也是神给中国教会的一个属灵的遗产。好，每一次当你想到宋尚杰的时候，你就想到那个为主真的是好像一根蜡烛两头烧，他四十多岁就过世了。好，他一生这个到处为主来布道宣教。所以我们谈这些是要让大家了解到说哈，首先福音是透过这些宣教士传到中国，对不对？现在我们要开始谈，就是1949，也就是中国解放之前，中国教会的宣教事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中国教会做了些什么宣教工作呢？好，等一下我们再看宋尚杰哈。第一个，这个。华人的宣教士的团队哈、啊，是在1835年北美的浸信会差派了这个奠维仁牧师到曼谷的潮州人当中工作，那么建立了现在在曼谷一家非常历史悠久的教会，我也去过这个教会，叫做新年堂。这个新年堂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潮州人教会，现在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大概有20年没有去泰国了哈。但是我20多年前我们到泰国北部短宣的时候呢，我们去了这家教会，蛮大的一个教会。啊，早期你可以看见华人的宣教工作还是比较是针对到海外的移民当中，就像我们今天到北美的教会啊，在这里设立教会的那个做法。那么华人的第一个差会呢，也是在1885年成立的。当时候他们差派了两个宣教士前往韩国的釜山去宣教，因为当时他们听说韩国那边很有需要，所以他们就派了这两个华人宣教士到那个韩国釜山去宣教。所以在那个地方，他们不仅带领华人信主，他们也带领韩国人信主。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要把它归一点功劳的话，我们至少也可以说韩国教会也曾经有牧师这样子的表达，他说我们今天韩国教会能够到如今的光景，也要谢谢你们华人教会曾经差派宣教士来我们这边。其实但是你看1885年已经有这样子的宣教士到韩国去了。那么第一群是所谓的福音移民，听过福音移民吗？这个早期是这个所谓的像那个耶稣家庭或者是像聚会所他们采取的做法，就是要到了某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对不对？他就整个几个家庭或者是有一批弟兄姊妹们就怎么样，就搬家搬到那个地方去。哇，这个非常 powerful。 如果今天有哪一个宗派，有哪一个教会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职堂方式，我保证他一定会成功。我们现在在北美看到怎么职堂，你知道吗？最了不起的了，也就是什么？哦，我们有一批弟兄姊妹们要从这个 Cupertino 搬到哪里？现在要有没有往哪个地方啊？搬 LA 啊，门高丑啊！你们都往哪边 ？Freeman。Sacramento， 好，比如说好，你要搬到 Sacramento 去，是不是？好，有10个家庭就这样搬家搬过去了，在那边成立教会。这些人 都是因为本来就是要工作到那边去，所以呢啊，我们就把他组织起来，就组织了教会，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代价，是不是？当时他们不是，他们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就搬过去。好，那这一批第一批的移民很厉害哈、哦，他们在1882年的时候是这个很多客家的信徒就搬家搬到沙巴，在东马，就是在那个马来西亚的东马，好，他们就搬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就在那边成立教会，而且他们是几百个人搬过去了，这是最早的福音移民了。好，那么1901年到1949年这个将近48年的时间，我们看看福音已经从这个国内开始到国外，也就是说中国的教会自己开始有这个所谓的布道团出来了，他不仅仅只是看见自己本地的需要了，他也看见说整个中国的需要，甚至整个世界的需要了。其中有几个布道团比较著名的，一个叫做中华学生励志布道团，那么他们的主要的负责的干事，总干事叫做丁立美。他们是在山东潍县，山东潍县也是曾，所以你看哈，你注意看哈，这都有关系啊。19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山东潍县也经历过大复兴。好，所以你看见，当这个复兴一来临的时候呢，人就开始有一个怎么样，要有那个，就有那个动力怎么样，要把福音传出去。好，所以那个中华学生励志布道团，他们当时候就也开始在国内啊做这个布道的工作。那么第二个，中华国内的布道团，中华国内的布道团，这个是1918年由蔡淑娟，蔡淑娟你们认识吗？蔡淑娟就是叫暗示之后哈，瞎眼的哈，啊眼睛瞎眼的哈，我们都只知道她这个眼睛瞎了哈，但是我们却不晓得他早期的时候他曾经成立了这样一个国内布道团，是在云南成立的。好，他们短短的时间在东北省份建立了8个宣教工厂，信徒人数达到500多个人。好了，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个比较著名的就是伯特利布道团。伯特利布道团是1927年在上海成立的，那么季志文牧师是团长。当时候季志文牧师还有其他几个这些牧者们啊，他们就一起成立了这样一个布道，就是立志要在中国各地一省一省的这样的布道，把福音能够传出去。1931年宋尚杰加入，宋尚杰博士加入这个布道团。宋尚杰博士呢，他是一个其实你看啊，这些都很值得我们来效法哈。当初这些布道团你看啊，季志文啊还有其他几个哈，其实都是我们知名的一些的牧师，他们都不是不会讲道的人，他们都是能讲能唱的。今天你讲我带敬拜，今天我带敬拜你讲，就这样子的啊。但是当宋尚杰加入之后呢，几乎这个光彩，我们讲光彩哈，那么都是宋尚杰的了啊啊。但宋尚杰也确实神给他那份，他长得真是像保罗一样其貌不扬，只不过比保罗头发多一些，你看他的那个眉毛是这样子这样子的，所以一看就是那种先知型的人哈。讲起他个子矮小，但是讲到的时候跳上跳下，哇，所以帮他翻译的人很难翻呢、啊、要跟着他一起啊。而且他脾气很大的，你如果翻不好的话他叫你下去啊。有好几次那些翻译的人翻的不好，他就下去。 因为你知道当时候中国普通话还不 普遍还不普通啊，所以他是讲福州话，福州的官话，福州话官话也是当时候其他省的人都听不懂的，所以你说福州人讲官话到了上海去讲到谁听得懂呢，是不是？所以就找上海人来帮他翻译一下啊，要翻成在当地的话，所以就这样子他就全省一个省一个省去布道。宋尚杰几乎是这个几乎他的后面的这个时间都是在布道，布道奋心，布道奋心。有机会我鼓励你们应该要去看他的讲章啊，他的讲章像奋心集啦啊，这个奋心集、复兴集这两个哈，虽然他的讲章没什么好学的，对不起，我想讲啊，也就是说他的解经哈，你不能学他的解经，因为他的解经是这个那个叫做寓意解经的哈，那个猜字解经的哈，大力拉就是大力把他拉过来哈，啊，诸如此类的哈。所以但是呢神就是使用他，但是你看他讲到的讲章的内容，你就会发现他里面是有一个怎么样嫉恶如仇，有一种为神真是恨不得啊要把这个神的儿女们把他翻过来的那种心态哦。所以他讲到的时候常常讲到的就是悔改，常常讲到的就是重生，讲到的就是责备罪啊，他最著名的一个这个讲到罪的就是把他的自己做的一个小棺材拿出来，棺材，一个小的棺材，那里面就放了很多纸条，是写的各样各样的罪。好，那么所以帮他翻译的人呢，就当做他的活的那个黑板。好，他每一次讲到说淫乱，啪就把这个纸条就贴在他身上。好，嫉妒，啪啊就这样的，那讲，那嘿，你看你们这样讲会笑的，对不对？当时有很多年轻传道人学他这样子讲道，讲道的时候啊，你棺材一拔出来，问题是说人家宋尚杰棺材一拔出来，大家就悔改啊，流泪啊，他就年轻传道那个这个棺材一拔出来，大家就笑啊。你要知道那个差别在哪里？宋尚杰每一次在讲道之前，他都有至少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祷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你看他，他的传记里面灵力极光，你去看，充满了他怎么样子祷告的内容记载，啊，充满了他怎么样子与神的关系。他说今天、昨天晚上做梦啊，这个思想不洁啊，他觉得这个自己要在主的名再洁净，所以他就 make sure 自己在上讲台之前，所有一切的污秽杂质，他要在神的面前都要把它除去干净。他自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至于说他能够带出那样子的一个悔改的信息。好，宋尚杰被神使用，借着这一个伯特利布道展，后来宋尚杰也出来了，他就等于是这个等于是一个人就到全中国哈，就各地去布道。宋尚杰博士所带来的中国教会的复兴，如果我们要严格讲起来哈。从复兴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哈，不能说是那么样子一个典型的大复兴，可是他确实所到的地方，带来信徒灵命的那种翻转，那个果子哈，我不是单单听说而已啊，我是亲眼也看到，我自己教会有个老弟兄啊，今年大概是已经可能90岁了哈。他说他就是在宋尚杰博士的布道会当中信主的，那么多年前一次的布道信主，他当时所带出来的这些信徒啊，经过中国大陆文革解放之后许许多多的逼迫，宋尚杰博士所带出来的果子很多都能够站立得住，这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果效，不是只是表面的一些的所谓的复兴的现象，而是扎扎实实灵里面认罪悔改，好，那种对付罪，那种跟神关系的绝对，好，所以带出来的影响。所以宋尚杰博士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这个东西不是可以模仿来的，好， 他对神的绝对，从他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就把那个象征的金钥匙丢到海里面，然后就立志说他回中国一生就是要来拯救中国，用福音来拯救中国。对他来讲，这个学位博士这些东西通通都已经怎么样看为粪土。感谢主，神给我们存留了这些佳美的脚踪。那么当时候其实神兴起的哈，不是只有这个受上节，还有其他的哈，我们比较知道的像这个黎托森，啊，黎托森弟兄成立聚会所，啊，那么也是在上海，啊，那这个还有王明道，啊，这是中国教会的三大巨人，都在那段时间出现，啊，所以神也使用这些人，他们都是在中国大陆被解放之前的人物，可以说我携着也神的美意，也透过他们给中国的教会打下了一些扎实的根基。好，那么现在我们讲到说，这些中国的教会开始向海外宣教的发展哈，我们都现在提的都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第三个就没办法提了哈。第一个向国外宣教的差会，是1929年由西方的宣教士翟辅明，他是宣道会的宣教士 Reverend Robert Jeffrey。 翟辅明牧师，如果你看中文的书的话也可以看到他的传记，当时候他联合其他几个的中国传道人在广西梧州就成立了这个中华国外布道坛，那么当时候推展一个中华人的这个牧师叫王载作为主席。王载哈，听过王载吗？啊，王载也是中国教会一个出名的传道人。那么他推他做这个主席，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向国外宣教的这个差会。这些差会哈，在当时候来成立，其实是已经是算是相当是有看见的了哈。你想想看，那个将近是多少年前了哈？将近是100年前，在中国那个连中国本身都很需要传福音的情况之下，他们竟然还会想到要向国外传福音。那么翟辅明牧师在广西不仅仅成立这个差会，而且他建立了一所神学院，叫做建道圣经学校。好，那么所以他后来就差派宣教士到越南、到婆罗洲、到爪哇、到辽国，好，到辽国、到 Cambodia 柬埔寨、到印尼啊，到这些地方去做工，除了向华人传，也在当地里面带领了当地的人信主。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林良世界布道会。我们当中有林良堂的吗？啊，你们知道你们林良堂这个三个字怎么来的吗？啊，都不知道哈，啊，这就跟我问那个卫理宗的，为那个卫理公会的说，你知不知道你们那个你们猜你们这个卫理宗是怎么来的吗？很多人都不知道，哎，你应该要好好去了解啊！就像说，你应该是知道你的家谱啊，真的。好，你会从这些当中，你会发现，每一个宗派的开始，每一个教会的开始，哈，起初的时候，都是一些带着伟大的意象，有这些属灵看见的人，他们开始成立的。林良世界布道会就是所谓的林良堂的前身。赵世光牧师1942年在上海成立。赵世光牧师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布道的人，非常有布道恩赐的， 他的聚会常常不就是布道，而且他也非常有宣教的胸志，所以在他的教堂门口，上海他的教会门口，一进门你就看见一个大的世界地图挂在那边。所以灵粮堂、灵粮世界布道会就是在赵世光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当中成立的。他不仅仅看见上海需要，他看见全中国需要，他看见全世界需要，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世界地图挂在那个教堂的门口，然后呢就常常这个强调这个宣教的重要性。所以赵世光牧师后来成立这个灵粮世界布道会，就是为了要把这个福音能够传到世界各地。这个算是我们中国早期的传道人当中少见的这么有世界宣教的胸襟了。这个就像我到那个约翰威斯里哈，在伦敦的那个他那个纪念的有一个纪念的铜像，你一进他的那个威斯里 chapel 啊，John Wesley的那个纪念馆，一进那个 chapel， 一进那个大门进去了，你就看见一个 John Wesley 站在那个地方，那个像下面就写了一句话 ：“The world is my parish。”这是约翰威斯里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好，一个属灵的领袖有这样子的看见，就带出后来整个卫理宗这样子的积极的宣教。同样的，赵世光有这样子的看见，所以后来他的教会也是到全世界各地去设立教会。啊，只不过后来赵世光牧师走了之后啊，那么中间有一段时间这个会停顿下来哈。那么关于后来怎么跟这个什么台北灵粮堂发生的关系等等这些呢，预知后事如何呢，我们后面再说哈。我们现在先把它一个一个 go over 哈。后面我会谈到有关这个这些的教会的发展。那么另外就是纪之文牧师，我们刚刚不讲他在伯特利布道团吗，他后来就又成立了叫中国布道会。这是1947年呢，就在解放前的两年成立的。好，那么真正讲起来，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呢，他们还是比较多的是在海外的华人当中来宣教。可是中国教会其实在1943年解放前就已经领受了一个所谓的向世界的未得之民来传福音的意向，这个就叫做 Back to Jerusalem， 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意向。你们都听过吗？有没有听过？可能很多人听过，但是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现在也有很多人把这个东西喊得这个很响，很响亮啊！这个口号喊得很好，但是呢，事实上对这个都不是很了解。其实这个主要是因为当时候在1943年的时候呢，在陕西凤翔有一个西北圣经学院，当时候的副院长叫做马可牧师。他担任团长，然后呢他们当时候有这样子的意向，有学生当中领受了这样的意向，要把福音从沿着丝绸之路经过中亚的这些国家一直传回到中东的回教国家，然后传回到耶路撒冷。当时候他们就看到了这个意向，这个是确确实实他们所看见的意向，所以他们不仅仅只是讲一讲而已，当时候他们也差派了宣教士，就是赵麦家还有何恩正夫妇，这是其中他们就被差派出去到就实际上就沿着丝绸之路就要往中亚哈，往那个就像这样一路这样传福音下去。那么后来西北灵工团1946年也是山东潍县，你看到没有 那么山东潍县那个地方成立的这个西北灵工团也跟这一个骗传福音团有类似的意向，他们也是一样，就是要把福音沿着丝绸之路传回到耶路撒冷。那这一批的这些的灵修院的学生呢，也就是 Bible College 的学生呢，他们大部分都来自耶稣家庭。你们听过耶稣家庭吗？耶稣家庭就是他们当时候有一批基督徒哈，他们就聚集在一起，仿效像圣经一样，大家就所有的变卖财产就是通通住在一起，凡物公用，真正的实行像圣经上所说的初代教会那样的生活，这叫耶稣家庭。然后他们就从这些耶稣家庭里面产生出来的学生呢，他们就有这样的负担，要做这个海外宣教的工作。所以这是在海外宣教当中，骗传福音团、西北灵工团算是比较著名的两个这个有这种所谓异文化宣教的中国团队。好，那么我们会接下来我们会再比较详细的谈一下他们。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好。
This concludes the session. If you would like to support Harvest Seminary,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harvestseminary.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Thank you.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导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